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首先来看啊，现在全球呢都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这种紧张局势的影响，全球股市震荡，然后进一步推升油价。那么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经济分析师认为呢，这样的一个危机也同样会加剧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啊。那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连续持续一段时间都处在历史的高点了啊。那么今天呢，美国的商务部又最新公布了啊新的啊一月份的最新的通胀的数据，那么显示呢这个。目前啊，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数字呢，这个核心通胀的 CPI 指数是 6.1% 啊，那么这个数字是1982年以来的最大的同比增长的幅度。那么除去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呢，一月份的核心通胀率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2% 啊。那么这势必给美国的家庭啊，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来说，带来更高的食品、燃料还有租金成本的这个压力啊。那么由于受到紧张的国际局势的影响呢，未来也预期说这个通货膨胀率会持续保持在高位啊。那么尤其是主要因为这个俄罗斯它是世界上主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产油以及天然气的这个输出国，包括乌克兰生产的一些其他产品呢比如说小麦啊和铝啊相关的成本也都会增加啊。那么美国的总统拜登呢，虽然之前已经表示说会尽其所能来抑制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啊，但是因为他上任之后呢，是切断了多个啊美国的这个输油管道，限制在美国本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啊，也因此受到广泛批评，认为这样的动作呢会削弱美国自给自足能源的一个能力啊，从而在这种局势之下呢更加受制于啊受控于比如说依赖中东啊或者是其他国家这种能源，所以导致我们在供应上呢更加的就受到掣肘哈。那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油价哈，从昨天的这个巨大波动中呢，是昨天是每桶啊超过了这个$100啊原油的价格，那现在呢是回落到了大概$92每桶啊，那这是原油的价格。那么随着就是整个局势的这种紧张的加剧啊，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的加剧，一直以来一些经济学家都在预测说呢，这个原油的价格可能会涨到$110每桶。那么这个原油的价格其实是和通货膨胀率互相之间是有一个转化计算的，像是公式一样的啊，就说如果这个原油的价格每涨$10的话，就会带来差不多0.4%的通胀率的上升哈。那么这个是这个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他们所得出这么的一个模型吧，或者是计算的方式。那么这个整个的我们看到哈，就是说现在呢都在关心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入侵的军事行动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呢是今天继续受到严重的导弹的攻击，那么当地的居民呢很多都在躲在防空设施当中啊，当局呢也是建议民众能够就是尽量的啊自我保护。今天我还看到真的让人心碎又觉得心疼的一幕啊，有一些躲在这个当地的，他们因为是有一些人躲在这是地铁里面嘛，当做防空的设施哈，有小婴儿啊就出生在这个地铁当中，那人们就是在这种无助又恐慌于战争的情绪中呢迎接来新的生命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由于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加剧呢，乌克兰的国防部今天有更新了一个最新的数字，就说目前呢是在这场冲突当中啊，俄罗斯是有至少1000的军人阵亡，那么乌克兰呢是至少有127平民伤亡，一共是25死102受伤啊。那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情况呢，法新社也援引了美国五角大厦的一个官员的说法啊，就说根据美方的评估呢，其实乌克兰的抵抗是超出了俄罗斯入侵的预期的。那虽然目前俄罗斯的军队仍然持续的在向基辅推进，但是这个速度呢没有俄罗斯预期的那么快啊。那目前呢，俄军的攻势也有所减弱。 那么这名五角大楼的官员还谈到说，其实乌克兰军队呢正在奋力抵抗，现在乌克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仍然是完好无损的，领空呢也没有被俄罗斯控制，但是呢也不容乐观，因为俄罗斯方面呢只出动了大约1/3的兵力在进攻啊，还有大量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兵力呢没有动用哈，所以接下来的战事呢也是非常的紧张。那么在基辅呢，乌克兰的总统啊泽连斯基是今天还特别发了推特啊，就是表示说他并没有逃离这个国家，然后包括他还把镜头照了他一些其他的主要的这个内阁成员啊，就说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在留下来捍卫他们国家的独立啊。那今天呢泽连斯基也发推文说他和这个美国的总统拜登有通电话了，然后说双方讨论了怎么样成立反战联盟，加强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啊。那今天呢确实在白宫啊，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在白宫新闻会上有证实说，美国接下来会和欧盟一起啊直接制裁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还有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那么英国政府网站上有公布，就是说英国的这个总理约翰逊和北约领导人他们的一些通话的内容啊。那这个内容也显示呢，就是说英国的首相也敦促说要立即给这个普京还有俄罗斯呢加大制裁的力度啊，然后尤其是要对这个 SWIFT 系统采取行动。那么这个SWIFT 系统是什么啊？那它呢其实是指的是叫做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叫做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啊，这是SWIFT 就是它的首字母缩写。这个组织是成立于1973年，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它是一个为200多个国家和地区、11000多个金融机构之间提供信息传递服务的机构。那么它去年啊，日平均信息量是4200万条，包括处理全球这个金融支付、交易、货币兑换的订单和确认啊。那目前这个SWIFT 的系统呢，是有2个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啊，一个就是北韩，一个就是伊朗。那也只是作为对他们这个独裁和对世界和平威胁的这种危险政权的一种制裁的方式哈。那么当然因为这个跨境的金融是仰赖于 SWIFT 系统的嘛，所以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体其实都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如果这个国家被切断和 SWIFT 的联系的话呢，它的整体的经济都会受创。那现在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英国的首相就是约翰逊呢就说要把这个俄罗斯给他踢出去啊，作为对他的制裁啊。但是其实这个措施如果一旦实施，确实是对于俄罗斯可以说是最最严厉的一个金融制裁的方式了哈，肯定会长期有效的直接损害到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啊，也会切断俄罗斯它大部分的国际金融的交易，包括出口石油啊、天然气产生的利润，它都不能用这个系统进行来交易了啊。那预计呢，这部分的利润会占到俄罗斯总收入的40%以上。那么打仗我们知道是需要大量的金元来支持的哈，如果切断了 SWIFT 系统就相当于切断了俄罗斯的金元。那么其实波罗的海三国的外长也是在呼吁说要把俄罗斯踢出这个 SWIFT， 比如说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哈，那他们呢曾经是前苏联，被前苏联统治过，现在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但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呼吁，但是很多欧美国家现在还是在犹豫，还没有切断俄罗斯在这个 SWIFT 系统里面的这个联系呢？那主要的原因啊，是担心这些国家是担心自己的经济受到这个反作用的影响啊。那么比如说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担心一旦把俄罗斯踢出这个系统，像是俄罗斯它是欧洲重要的能源天然气的供应国，那么欧洲很多国家比如说德国，它也是比较反对这个把俄罗斯踢出SWIFT 系统的。那么一旦把它踢出去呢，那么俄罗斯不能用来这个系统来支付它的就是来收取这个燃气费用了，那么就导致俄罗斯无法受到支付而断供这个天然气哈。那其实2014年俄罗斯吞并那个克里米亚的时候，当时一些欧洲国家就曾经考虑过哈， 但是呢，最终并没有实施。那么今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普萨基哈在说，就是美国要加强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外长的制裁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说这个，因为有记者也问他说，美国会不会支持把俄罗斯从这个SWIFT 系统中切断哈，但是当时他否认了啊。那后续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或者是这个选项还会不会再重提，怎么样呢？我们再关注吧哈。那目前基于现在所有欧美包括各个国家对俄罗斯提出的制裁呢，目前我们看到的结果啊，其实似乎并没有对俄罗斯的这种入侵产生特别实质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呼吁说哈，就是说现在呢对他的俄罗斯的制裁还不够有力哈。那么他就发表讲话说，恳求国际社会能够在做出更多的一个努力。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整个的形势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的。那今天唯一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变化呢，就是说北约其实联盟呢，联盟首脑是举行了一个视频的会议哈。在这个会议之后，北约是宣布说，第一次有史以来启动了北约的反应部队啊，叫做NATO Response Force。那么北约反应部队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属的一个快速反应部队，它有海陆空三军，还包括特种部队哈。但是它启动这个叫做反应部队呢，并不意味着说任何美国或者北约的部队会进入到乌克兰去帮助乌克兰打仗啊。那么这一点之前美国的总统拜登他明确的说过，说哎，美军呢是会在东欧部署，是帮助支持，一旦俄罗斯的入侵行动会影响到北约国家的话，那么是他会做出反击，但是美军并不会在乌克兰直接作战啊。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基本上吧，就是西方各国也用自己的方式哈，在不断提出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但是呢唯有一个国家哈，去他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啊，那么就是中共政府哈。那么今天纽约时报有最新的消息报道指出呢，其实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啊，美国这个高层就曾经试图啊多次跟这个中共政府的高层这个互通消息啊，互通有无。当时就有告诉说，这个美国获取的情报呢是俄罗斯会对乌克兰进行入侵，但是遭到了这个北京当局的否认哈，拒绝去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入侵进行游说，并且呢反而把这个情报呢反过来这个中共政府得到之后就又泄露给了俄罗斯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现在也是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哈。另外呢，其实目前迫于整个国际的形势压力，今天中国方面呢，中共政府旗下直属的两个国有银行叫做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是有提出了一点点对于俄罗斯的这个融资方面的限制哈。但是在此之前呢，他并没有，他也保证说中共不会和俄罗斯的这个贸易进行切断哈，一切都会是正常的。那同时在这个俄罗斯开打乌克兰这个之前呢，双方还签署了大量的这个协议哈。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另外现在随着俄罗斯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心说，这会不会是也影响到台海局势哈，中共会不会借机也对台湾采取行动呢？这现在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看看美国还有这个国际上各位专家哈，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评述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刚刚我们在关心哈，更新有关于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的一些情况，现在西方包括美国哈都在加紧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哈。不过唯有一个 就是中共政府呢，他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23号呢，中共的海关总署是突然发布啊，说要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的一个公告啊。那么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俄罗斯小麦它是存在污染问题的，那本来呢中共政府是一直禁止它进口到中国去的啊。但是不久之前呢，普京到北京去参加奥运会这个期间呢，两个国家就签了这么一个协定啊。那现在为什么要进口这个俄罗斯的小麦？现在这个小麦就没污染了吗？那其实很值得人们关注的一点哈，尤其是它重新恢复购买俄罗斯小麦的这个节点，就是很快俄罗斯就入侵了这个乌克兰哈。那所以呢，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一步呢，也被批评为说，哎，是其实是在给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打仗哈输送金援。那么其实还有比较，就是说违背现在就是之前这个中共政府他一贯的一个说法和做法是什么呢？其实中共国家统计局有公布数据哈，中国说粮食产量是连续7年超过1.3万亿斤啊，也就是说呢，根据这个中共官方的统计，是完全不缺粮食的，属于历史高位的一个存粮量啊。那么但是现在却突然进口小麦呢，其实被分析说，要不然就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可能这个数据吧不一定是真的啊，实际上可能还是缺粮食的。那第二个可能呢，就是现在广受质疑和批评的，也就是说在冬奥会期间，这个习近平和普京见面的时候呢，达成了某种协议，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俄罗斯进行输血啊，在这个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呢，仍然通过这种方式向俄罗斯这个输送资金。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中共政府和俄罗斯签署这个小麦协议之外呢，现在我们如果再仔细去看两方的这种合作啊，其实还有更多的这个一些合作的文件。比如说哈，在这个普京到访中国期间呢，就和中共政府签署了至少15项的合作，包括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小麦，还有中俄北斗和格罗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合作，包括这个信息化数字化领域的各种合作协议啊，一共有15项。那么俄罗斯石油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署的这个叫做是向中国供应1亿吨石油的这么一个协议，是长达10年期啊。那按照市场价来算的话呢，是价值超过这个800亿美元啊，也就是5000亿人民币。那么除了石油供应协议之外呢，那就在最近啊，中共的这个石油公司还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签署了天然气的长期协议啊。那么这个长期协议呢，是根据海关总署的这个数据来看啊，俄罗斯往中国供天然气的价格本来是121美元每立方哈，现在涨价了，是148美元每立方，是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一个供应价的啊。所以这个种种的迹象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对于中共政府啊存在这样的一个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西方国家制裁的同时呢，在俄罗斯去进行这种入侵乌克兰的行动的同时呢，是中共政府在暗自给他输血啊。那么目前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的点，就是说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的这种爆发，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哈中共是否会借机入侵台湾。那么呢，其实现在这个海内外有不同的学者啊、分析师啊，大家有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啊，有的人认为确实是，也有的人认为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各方是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北京当局呢是在紧盯着乌克兰局势到底是怎么发展的，然后以此来制定他对于台湾的一个策略哈。那我们一一来看一下这些专家们都是怎么说的。那首先呢，这个在2月24号的时候，美国大西洋月刊呢是有发表了全球中国中心啊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Michael Schumann 的一个分析文章。那在这个文章当中呢，这个Schumann 就说哈，他说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共政府对自由世界带来如此大的一个威胁。他说俄罗斯呢是一个大国，但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它缺乏维持政治 这个冲击的经济活力啊。那对乌克兰的攻击呢，是普京想在他还行的时候得到他想要的一些东西，但是中共的情况不一样。他说中共呢在不断的发展他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俄罗斯今天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呢中共却可以成为威权事业的一个先锋啊。那在他的分析看来呢，其实目前这个北京政府呢也在评估美国对乌克兰危机是怎么反应的，会以此作为美国怎么处理中共对台湾加剧挑衅的一个试金石。那么另外呢，美国佛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 Brian Mast 啊，他最近两天也推文说，他说如果你觉得习近平没有在观察世界对普京的反应，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啊。他说因为这个目前呢，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说哈，控制台湾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他的一个长期目标。那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呢，就是说因为中共已经频繁的派这个军机哈来骚扰台湾的领空哈。那么对台湾来说呢，乌克兰的冲突确实是成为一次对于这个台湾防御核心战略假设的一个检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角大楼的前战略家叫做范登堡联盟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马修克罗尼格哈，那他呢也认为说，其实抵御中共对台湾的入侵一定要做的要有战略哈，要有战略性的思考。他说虽然呢现在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个防御的战略哈，来维护我们的利益，欧洲还有亚洲的和平稳定。那么做到这一点最优先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带给整个世界的一个长期的威胁。他说如果习近平觉察到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反应挺弱的，他可能就会认为说这是为他日后入侵台湾开了一个绿灯啊。那么这是这个海内外学术界的这个对于说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加剧是有可能刺激，就是说台海危机的这个升级哈，这是一方观点。还有另外不同的一些看法，比如说美国哈佛大学的这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啊，叫做 Leif Nachman， 他呢就是说其实美国对于乌克兰和台湾的应对是会不一样的，因为美国几十年来都在构建和台湾的关系，而且美国对于台湾和对乌克兰、欧盟、北约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另外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他也认为说台湾和乌克兰的处境差别是很大的，不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去对比的。他说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没有台湾关系法，那台湾如果一旦被中共占领的话，美国的第一岛链防护就会失守，那关岛、夏威夷就会成为首要的这个被威胁到，甚至会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所以他认为美国不可能对于台湾的威胁呢坐视不理哈。另外还有这个台湾的军事专家苏子云也表示说，那在台海的这个问题上哈，其实是也是跟乌克兰不一样的。那在地缘政治上面来看呢，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它是领土紧邻的，通过陆战就能跨越国界，但是呢台湾和中国它是隔了一个台湾海峡的啊，战场和海空战场为主，一定要两栖三栖作战啊，其实这就增加了这个作战的难度，台湾有天险的这种防御哈。另外呢说这个从经济角度来看啊，乌克兰它只有农业、传统工业，但是台湾的半导体业是掌握了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那么在这一点上，台湾对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影响是和乌克兰大不相同的啊。而且日本运输石油、天然气都要经过台湾附近的海域。从战略位置来看呢，台湾和周边的国家，包括和美国都有共同的生命线的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这几位专家就认为说，其实不能简单的说就是认为说乌克兰受到这样的攻击呢，那可能台湾也危险了哈，这么样的说法是非常武断的。那但是呢他也同时提醒说啊，这个军事专家苏子云他说，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虽然乌克兰他有这个明斯克协议的保护，但是呢俄罗斯说翻脸就翻脸啊，说违反就违反呢。那也就是说呢，一个他的提醒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可能不能太依赖于这样的国际协议哈，太依赖于别国，那么也会把自己处于危险之地哈。 所以呢，他的这个建议就是说，像对于台湾来说呢，可能要展现自己的防卫意识，在国际现实的条件下争取更多实际的支持，而不是只限于口头或者是道义上的支持，才有可能是对于这个保护这个自己的国家来说是更有意义的所在哈。好，那么这是由这个乌克兰啊和俄罗斯的这个紧张局势哈，谈到目前大家很关心的台海局势，海内外一些专家的一些看法哈。感谢您的收听。